黑山羊的故事。法王不仅以正法醍醐饶益了无数的人类众生，而且经常在身边的小狗、豚鼠、鸽子、山兔耳畔宣说法药，使他们获得解脱。有一只黑色的羔羊降生后，形影不离地跟在法王的身边，它对主人俯首贴耳，十分温顺，晚上一直卧在枕边过夜。暑往寒来，它长成一只大山羊，始终忠心耿耿，任劳任怨。无论法王到哪里，它都心甘情愿运载物资，法王对他也是十分慈爱怜悯，经常为他传一些显密法药，就是密法中最为深奥的四心滴七宝藏，也为他完整的念了传承。已跟随他16年之久的老山羊，到了朽木之际，就安详的去世了。他离开人间后，法王多次念及，不知他现在转生到哪里了。1989年1月24日凌晨5时左右，法王起床静坐，冥冥之中，眼前突然出现五彩缤纷的光芒。光中，一位头挽发髻、身着白衣、伶俐可爱的韶华童子，清洁地来到面前，恭敬礼拜，随即口中诵道：吾为讲辩助之与自在，圆满一切三学圣智慧，无边利乐之源如意宝，吾等俱得施前五顶礼。念完三遍之后说：您认识我吗？我就是您以前的那只黑山羊啊。因为昔日您时常在我耳边传讲显密甚深要法，加上您大慈大悲的加持力，我死后就转生到了香巴拉刹土，变成了十分聪明、通晓两种语言的鹦鹉，并且能够听懂法王马嘎巴传讲的所有教言。在一个月之前，我已经往生到了东方现喜刹土，在就位菩萨座下，他就是麦彭仁波切。我这次前来拜访您，愿您长久住世，事业遍满十方。说罢化作一团光消失了。法王升起了极大的信心与欢喜心，唯恐日隔甚久会淡忘，于是立即执笔写下颂文：今闻东方现喜刹，吾等大恩麦彭尊，已成护主救卫身，无量净眷菩萨中，开示深广之教法，然吾沉于轮回城，业裂一生所化中，横受病魔或为缘，一心思维此理时，心生悲喜交加情，内心深处常向往，唯有力众弘佛法，务必承办利众生，尊起不知我无力，如今雪山此处境，虽有众多讲修法，实则唯行是八法，修正法者如晨星，一思此事发心急，地上所住诸有情，难忍苦担所按压，上恒行于痛苦因，俱悲护主岂堪忍，与吾结缘诸有情，祈求引导净刹土，五浊极盛此显现，愿转息时圆满劫，今起生生世世中，复汝欢喜摄受无，是何有情之意乐， 愿摄身法之喜业。为了使众弟子对听闻佛法产生强烈兴趣和信心，法王将此事经过在大众中叙说了。
在尼泊尔的山洞，尼泊尔是一个佛教圣地，宁玛派的祖师莲花生大师等许多大持名者都曾在这里修持弘扬过密法。尤其杨烈秀地方的阿兹喇山洞是莲师修行并获得大手印持名果位的圣地。1990年，应贝诺法王的再三邀请，法王与随行复印途经尼泊尔。在景色宜人、风光旖旎的尼泊尔境内，法王先后应邀在20敦珠法王的乌金寺和不丹国师顶果清哲仁波切的清哲寺等处灌顶、传法、摄受众多弟子。此后又朝拜了腾布哈日殿堂，据说这是阿底峡尊者亲自创建的，寺内供奉有龙树菩萨从龙宫请到人间的4部般若经。这一天，法王及随从7人在许多信徒簇拥之下来到了杨烈秀地方。这里环境优雅，赏心悦目，法王触景生情，当下处于无取无舍等净无二的光明境界中。面对着许多肤色黝黑、性情豪放的尼泊尔人和一些藏族的信士，即兴唱了一支欢乐的歌。诸佛事业总集文殊尊，住于心间童子平身界，加持殊胜智慧光永存，祈愿正悟传承之密意，至尼泊尔杨烈秀圣地，不净弥现如虹消法界，并非有情修道天尊身，现见了意幻化王本念，诸法绝空一味清净性，悉疑贪执轮涅皆解脱，无迷乱于家世安睡时，顿起辩才总持会百门，希求今生安乐在家众，寻求来世乐果出家者，犹如精炼毛绳复相等，摆脱此二桎梏有困难，昔日如敌五毒分别念，今日静住绝空本性中，徒劳无益四座平等舍，换于家世欲眠舒适处。据说往昔莲师于此处现前大手印之持名果，如今儿我亦追随父亲，不求其他窍诀自解脱，此处集聚7轮宝树众，享用先辈持名之佳肴，如同大鹏至寺持名地，成为引导无边众商主。在此阿兹喇山洞，顿时一切显现全部成为清净，彻见了诸法大净等的本性，自己前世成为尼泊尔大臣则那莫扎时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并且当时莲师在此赐予殊胜的法药金刚诀降伏法的场面也是了然在心，于是立即从智慧的宝海中取出一伏藏向带金刚诀修法。实际上这金刚诀法门是莲花生大士亲自所造，是遣除委员最殊胜的法门。昔日莲花生大士就曾授记道：自我莲花生将一切金刚诀续部究竟心要，仅此托付汝则那莫扎，勿忘师修持。未来末法时，汝之化身圣者将面悟此法弘扬之。萨玛雅。后来达赖喇嘛在印度对此金刚诀修法做了传承祈祷文。
朝里三大佛塔。法王一行在尼泊尔首都停住期间，不仅朝拜了修行圣地，而且专门空出时间朝礼三大佛塔。首先来到了香根塔所在处。香根塔可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座佛塔了，追溯起它的历史可谓十分悠久。据史料记载，曾经人寿10000岁时，诸佛智慧自然形成一尺高的水晶塔。居留孙佛时，整个尼泊尔是一片汪洋，此塔在海中竖立。迦那迦牟尼佛时，这座塔被称为法界与自在塔。于迦叶佛时，既得上师为保护此塔扩建外形，直到今天依旧巍然屹立，宏伟壮观。在转绕之前，法王对身边的弟众说，佛塔是诸佛智慧的代表，世尊曾亲口说，恭敬供养现在的我与将来以清净心恭敬心供养我的灵塔无有任何差别。转绕佛塔既可净除多生累世的罪障，又可获得无量功德。尼泊尔境内有许多颇具加持力的佛塔，特别是三大著名佛塔。昔日赤松德赞法王也为朝这三大佛塔专程从藏地来到尼泊尔，我们应当珍惜这一机会。离香根塔不远的地方就是世亲塔的所在处，这座佛塔是世亲论师的遗塔。关于他的圆寂还有一段广为人知的因缘。当年世亲论师来到此地时，正巧看见一位出家人在耕地，心想如今真正到了末法时期，出家人居然耕起地来，十分感伤，随即示现圆寂，后人便在此地建造了其灵塔。在世亲塔前，法王满怀感慨地说，作为出家人，我们当以文思修行为主，不能忙碌于经商务农等琐事。人们称为第二佛陀的世亲论师，不也是因见到出家人耕种的情景心生厌离而示现圆寂的吗？在宋囊寺院驻留时，法王精进地念诵了30万遍文殊赞偈颂，一心一意而祈祷，遍至文殊金刚尊，赐予殊胜之加持，智慧融入五相续。刚刚念诵圆满的这一天，人们亲眼见到从夏荣卡秀塔的塔顶射出一道白光，一直照到法王所住的房间里，不禁升起无比信心。法王对随从的人说，我今天刚好念完了30万遍文殊赞偈，现在我们马上去转绕夏荣卡秀佛塔。凡是了解西藏佛教史的人都会知道，夏荣卡秀佛塔是莲花生大士、净命堪布、法王赤松德赞往世在尼泊尔转为养鸡妇女的三个儿子时修建的，并且他们共同发愿将来在藏地一起弘扬佛法。法王在转绕这座佛塔时对随行的人说，发愿是极为重要的，我们无论做任何善事都应当发广大愿，转绕此佛塔我们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千万不要发恶愿，否则就像往昔莲师等前世修造这座佛塔时有头牦牛发恶愿，最后不是变成朗达玛魔王了吗？转绕完夏荣卡秀佛塔后，法王信步走进一家经销佛像的店里，突然看见了柜台内摆放着一尊极其庄严的文殊菩萨像。 凝视良久，又用手擦拭眼睛，继续注视。旁边的随从甚感不解，都疑惑地看着上师。法王喜悦地解释，我刚进入殿中，便被这座文殊菩萨像吸引了，猛然间发现他冲着我微笑，我怀疑是不是自己的眼睛看花了，便使劲揉揉眼睛再看，结果从这尊文殊菩萨像心间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融入我的心间，我要将这座佛像请下来。店里的老板起初说什么也不肯出售，身边的随从弟子们费了好一番口舌，终于说服了他，请下了这尊文殊菩萨像。法王十分高兴，当下唱了一首金刚歌，横住圣地五台山，八大菩萨等万众，智慧总集于一身，顶礼文殊金刚尊，未出业障所破我，蒙您善巧大悲护，此住相赐大安慰，深恩厚德谁能量，为令父您生欢喜，乃至虚空世界尽，我持如海佛子行，报答无碍大恩德。这尊被人们称为说话文殊或法轮文殊，从此以后一直陪伴在法王的身旁。之后又来到了咸鱼经中记载，释迦牟尼佛前世将自己身体施给母虎的圣地，世尊曾经转为一小太子时，在这里将自己的身体布施给一只饥饿的母虎。他的哥哥知道了弟弟失身喂虎的事后，悲痛不已，将他的残骸积累起来，为了纪念弟弟，在此地建造了一座尸身塔。想到大慈大悲的佛陀在因地行菩萨道时感人肺腑的事迹，法王一边流泪一边说，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往昔修道时，为我们浊世众生之力而曾经无数次布施自己的身体，身为修学大乘道的我们应当追随他老人家的足迹，修持六度万恒，尤其首先要慷慨解囊，广发布施。
殊胜的溯源，佛教界中被公认为观世音菩萨化身的达赖喇嘛，在宿世中都与法王如意宝有着不同寻常的缘分。据王朝明镜史中记载，历代达赖喇嘛兴盛事业，遣除委员必须依靠莲花生大士之秘法及伏藏大师们所取之伏藏品。五世达赖喇嘛拜明朗伏藏大师为经师，班玛陈列尊者作为法主。七世达赖喇嘛医治了达波卓德伏藏大师，他们依此缘起得以住世久长，事业圆满。后来因为吐蕃政府中某些官员以宗派偏袒之心极力反对达赖喇嘛医治宁玛派经师，崇尚宁玛派秘法，至时以后连续几世中达赖喇嘛的世寿事业都遇到了严重的委员。到了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时，他了解这一缘起后医治了伏藏大师列绕朗巴，得受甚深灌顶，在他面前恭听宁玛秘法，并且着重弘扬其伏藏品金刚极密宝剑。十六圣生周土龙年，伏藏大师从一金刚岩中取出金刚亥母马头明王的魂石如意宝供养十三世达赖喇嘛，以此缘起他注视世间得以延长，立生事业也颇为广大，法正犹如日月的光芒普照雪域。十分巧合的是， 当时轮转到了第十七圣生周年的土龙年，法王如意宝在西藏为上千僧众传授金刚乘甚深密法时，智慧觉性中顿然现出一意义深刻的偈颂：一旦空中雷声响，地上孔雀起舞时，愿您坐船喜讯雨，令夜繁茂结硕果。又特意为来自印度的南珠堪布献上一洁白的哈达。他从雪域返回本国后，在印度著名的哲蚌寺将法王的一部著作呈现给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他非常欢喜，双手承接，以头顶戴，并且祈祷：愿我很快能与净美蓬措大尊者见面。一日，他对印度南方高级佛学院的院长贝诺法王说：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经师伏藏大师列绕朗巴尊者的化身净美蓬措法王，如今在藏地雪域弘扬佛法，您若能迎请他复印，必将对弘法利生的事业大有利益。我本人也要在尊者前求灌顶闻法要。您是一位具有信心、本性善良、戒律清净的大德，又是我忠诚的密友，这件事就完全委托您承办了。贝诺法王欣然答许。随后贝诺法王立即派人亲来藏地迎请法王如意宝，可是因法务繁忙、法体欠佳等缘故，没有能够及时前往。1990年，依靠三宝的加持，一切出国手续顺利办妥后，法王一行人如期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在此停驻期间，法王一行受到了各大寺院、佛教团体的热烈欢迎，同时也参观了一些著名寺院、皇宫及世界闻名的游览胜地。四月的印度烈日炎炎，那种燥热真是难以适应。法王住在豪华宾馆里，一日一个时辰中，空调所发出的声响传到他的耳中，竟成了念诵文殊赞的动听妙音。几天后，达赖喇嘛亲自派车来到新德里迎接法王，通过中国驻印大使馆办理合法手续，完全取得允许之后，启程前往位于印度北方的达拉姆萨拉。
达拉姆萨拉的日子里，达拉姆萨拉是印度政府奉献给达赖喇嘛的一块宝地，距首都新德里约800多公里。那里松树成林，向远处眺望，可见皑皑的雪山。本来印度纯属于热带气候，然而酷暑季节的此地却不时散发着丝丝清凉，给燥热的人们带来舒心的凉爽。每一位去过达拉姆萨拉的人都对此惊诧不已。5月24日，法王及随行顺利抵达达拉姆萨拉的南迦寺院，该寺举行极为隆重的迎接仪式。达赖喇嘛满面笑容，手捧吉祥哈达和一尊金灿灿的释迦牟尼佛佛像献给法王，欢迎他的光临。法王当场为他长久注视做了祈祷文。他们初次的见面好似久别重逢的亲兄弟一般，喜悦之情实难形容。他们携手来到了达赖喇嘛的居室中，津津有味地叙述起往事多生中共同弘法利生的因缘。当天，达赖喇嘛献上十三世达赖喇嘛专用的银元以及黄金曼陀罗，祈求灌顶。法王以自己的福藏品项带金刚觉灌顶奉上。在灌顶的过程中， 智慧中显现出金刚觉火供仪轨，随即口述，达赖喇嘛执笔记录。极为奇妙的是，这一佛藏品中的吉祥文，他在十几年前就已能流利的背诵。25日，为了世界和平安宁，众生习享佛法甘露，二位尊者在南迦寺的大殿里，依靠佛藏大师列饶琅巴的金刚觉极密宝鉴中的会供仪轨，举行了十分隆重盛大的会供法会。参加的人有南迦寺、内穹寺的僧众，以及来自国内外的诸多信徒，场面颇为壮观。两位大尊者在庙高的法座上威严正坐，手持金刚觉，令人一见便会升起敬畏之心。时而他们以极威猛的姿态降服邪魔外道，时而恢复到和颜悦色宣讲佛法。在场的人们也相应的有时心惊胆战，有时法喜充满，并且共同祈祷十方诸佛加持，令全世界的一切众生都能沐浴在佛法阳光之中，畅饮妙法的甘霖，早日离苦得乐，现证菩提。26日中午，在达赖喇嘛的新住室里共进午餐，期间也叙述前世中互为师徒君臣的殊胜夙缘，同时也对一些显密教法的难题进行了探讨。达赖喇嘛诚心地说，您是雪域佛法的护主，不应因暂时的为缘而止步不前，要像傲然挺立在风雪中的青松一样长久住世，广利有情，并赠送法王一尊闪闪发光的长寿佛。下午法王为他传授文殊大圆满灌顶，27日以后，法王每天为其传讲文殊大圆满窍诀、华智仁波切的大圆满三要诀等无上大圆满最甚深的基道果修要。达赖喇嘛自始至终谦逊恭灵，因法王及其随从诚挚祈请，达赖喇嘛授予五世达赖喇嘛的佛藏品密修总集灌顶及莲花生大士祈祷文等法要传承。此后法王又为南迦寺的僧众赐金刚觉灌顶，他们则以精妙的辩论作为法供养，法王十分欢喜，连声赞叹他们高超的辩才。在内穹寺进行金刚童子灌顶，到了迎请智慧圣尊的时候，金刚乘护法神突然降临，恭敬供养法王洁白的哈达和曼陀罗，并说莲花生大士在法界中恒时关照加持您，您应当用金刚觉猛修法降服一切邪道魔众。此外吉祥天女等护法神也纷纷降临，亲口授记法王是真实莲师的幻化身，可作为浊世众生的慈悲护主。释迦牟尼佛转法轮日葬历6月初4，二位大德在一尊释迦牟尼佛佛像前同发菩提心，为利益无边众生念诵普贤行愿品。这尊佛像自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后一直随身携带，是松赞干布所造的五尊释迦牟尼佛佛像中的一尊，他十分珍惜，视其为唯一的伴侣。发愿后，达赖喇嘛依缘起献给法王一个镶嵌珠宝、精致美观的纯金法轮，祈愿法王为度化无边无际的众生长久住世，常转法轮。 后来，法王在印度色拉寺为僧众灌顶传法期间，达赖喇嘛也从北方来到南方。在晋美寺举行的一次法会上，他以赞叹的口吻向众人介绍，这位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经师，福藏大师列耀朗巴的化身，他是当今宁玛派的教主，我特意邀请他前来，今天在座的诸位能够见到他，可以说有殊胜的善缘。随即他为众人赐予了观世音菩萨密集金刚的灌顶，法王也为他老人家献上了甘露妙瓶长寿灌顶。